车大乘论，无着菩萨照。我们又有机会共同地学习这部论，不是容易的事情。我先说几句话。我们出家人呢，如果是不愿意学习佛法的话，当然就不明白什么是佛法。我们出家人不明白佛法，这件事何道理吧？如果范围放宽一点说，连在家居士也应该在内。就是所有的佛教徒都应该学习佛法。我们不学习佛法，不明白什么是佛法，我们还自称是佛教徒，那合道理吗？是不合道理。这个说大乘论，是佛法中一个唯识学派的书，另外一个学派就是中观，也就是般若，这两个学派在印度佛教是非常重要的，传到中国来，也有唯识宗啊，这是。应该是学习的啊。这个佛法是啊，不同于世间法。世间法明白一点说，就是虚妄分别。佛法是超越虚妄分别的境界。所以因我们呢，尽可能。是应该学习的。我们按照这个文的次第啊，加以解释啊，先解释这个题目《奢大乘论》。这个奢这个字啊，可以解释为总持意，总持啊，或者说是奢侈，或者说是含容都可以。就是本论呢，以四大章，本论上的这个言句叫十种殊胜殊胜语啊。就是十大章啊，总奢总持一切佛法，总持一切大乘佛法，这就叫做奢大乘。这奢大乘就这么讲就好了。这个论这个字就解释，就是在俱舍论阿毗达摩俱舍论解释那个论字，叫做教戒消除啊，分别觉宅叫做论。就是解说的意思啊，解说佛法的道理，使令我们开大智慧啊，那就叫做论啊。我们就简单地解释到这里。无着菩萨照，这个无着菩萨他是印度人啊，在印度佛教史上说呢，是佛灭度后900年，在这个时期呀、出现在印度。他初开始是在 小乘部派里面出家，出家以后啊，去听这个宾头卢尊者为他讲解这个小乘的止观的法门，他是有修行这个止观法门有点成就，后来到了天上的弥勒菩萨那里学习弥勒菩萨的法门，那么他得出极喜地的大乘佛法那个师地，那个出极喜地，后来有的地方说又到了第三地哈，第三地就是发光地哈，得大神通，他就来回到人间呢，说法。回到人间说法，好像是人间的众生不相信他说的话佛法，所以他就到天上去请弥勒菩萨说法，请弥勒菩萨来到人间说法。那么有这些事情，是这位菩萨无着菩萨造，就是《十大乘论》谁做的呢？就是他做的啊，他做的这部论。我们就简单说这么多哈。唐三藏法师宣庄奉诏译啊，这个《十大乘论》这是印度的梵文，那么什么时代翻译到中国来？就是唐朝的时候，就是唐太宗的时候，唐高宗的时候，这个宣庄法师他由印度回来把它翻成了中文，奉诏译啊，就初开始奉这个唐太宗的命令啊，翻译出来，翻成中文。这个宣庄法师呢，有宣庄法师传，那么各位可以读那个传，我们现在也不多说了。阿毗达摩大乘经中，婆切梵前以能善入大乘菩萨，唯显大乘体大故说。这部论呢，分成三大科哈，第一科就是总标纲要分，第二科就是一标广实分，第三科是截止实境分啊，一共分这么三大科。现在是第一科总标纲要分，这个标出来呀，这部论的纲要，又分成两科，第一科名诏论义，无着菩萨诏十大乘论的本义，它的目的是什么？阿毗达摩大乘经中，我刚才念的这一段文呢，就是名诏论义啊。这一节文里面第一段是阿毗达摩大乘经，就是无着菩萨根据这部经造的十大乘论啊，就是他所根据的啊。这个阿毗达摩，翻到中国呢，有释义啊，有对法义啊，这个对法在小乘的解释呢，就是对象涅槃的意思。好，对观四谛啊，对象涅槃，对观四谛叫做对法。对象涅槃这话的意思，就是修止观的这个人，他的意愿是想要得涅槃。所以叫对象涅槃，他的意愿是想要得涅槃，这是他的愿，从他的愿望来说，你是对象涅槃。 从他现在的行为上说，你对观是敌，就是观苦集灭道的是敌。但这个苦集灭道是敌，有小乘有大乘，这里应该是指大乘的是敌说的，好，也就是修止观了。那么这就是叫对观的意思，好。这是阿毗达摩，这个阿毗达摩也通于小乘，小乘也有阿毗达摩。现在呢是指大乘说，大乘的阿毗达摩，所以叫做大乘。这个大乘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呢？这个乘啊，就是车，说个白话就是车啊。我们坐在车上呢，可以到你所要到的地方去。现在是说，我佛教徒啊，通达了佛法、修修圣道的时候，想要到涅槃那里去，从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解脱出来，啊，能到涅槃那里去。这个不是佛教徒呢，他的思想啊，常在虚妄分别里面活动，他不能够啊，从三界里面出去，就是在欲界、舍界、无舍界里流转啊。有的时候苦恼，有的时候有一点安乐，而不能够啊究竟的解脱。现在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不管是小乘佛法，是大乘佛法，我们要能够努力的修消戒定慧呢，就能够从三界里面解脱出来，到涅槃那里去。所以这就是乘，这个乘，你坐这个车能够从生死这里面解脱出来。要是不修消圣道的话，就是没有这个力量了，没有这乘的意思。但是现在这里是说的大乘，不是指小乘佛法说。大乘就是要发大悲心，发无上菩提心，修修六波罗蜜，自利利他，大家都能到无上菩提那里去，那么那叫做大乘。现在这里这个《阿毗达摩大乘经》，这是经的名字。这部经的名字嘛，叫这个名字啊，叫做《阿毗达摩大乘经》。经里面引这部经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这部经里边呢，婆伽梵前已能善入大乘菩萨，唯显大乘体大故说。就是这部经呢，是菩萨在佛的前面呢宣说的，这么句话。这个在佛的前面呢宣说这部经呢，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不是不是离开了佛说法的，是在佛前面说，就是表示是有佛的应许，佛的开许，表示所说的佛法是正确没有错误的意思，有佛的认可，有这样意思。这个婆伽梵呢，有种种的解释啊，有根据大智的论呢，有四义的翻成四个意思。这个婆伽梵翻到中国话，有个能破的意思，还有个巧分别的意思，还有个有德的意思，还有名称的意思，就是这位。佛能够破除去烦恼障所知障，一切的呀、一切的迷惑都能破除了，所以叫婆伽梵啊。第二个意思能巧分别一切法啊，开导一切众生啊，令发无上菩提心的，这叫巧分别。第三个意思，佛啊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简单的说有智德。有断德，有恩德，有不可思议功德的人叫做婆伽梵。 第四个意思有大名称啊，佛的名称天上天下无如佛哈、所以叫做波切梵。在佛的经论上啊，另外还有解释，那个我们就不说了哈。波切梵前就是在佛的面前，已能善入大乘菩萨啊。这个阿毗达摩大乘经啊，是菩萨说的，菩萨是在佛的面前说的，但这个菩萨是一般的凡夫菩萨吗？不是，已能善入大乘啊，就是他已经能够啊入，就是能证悟了第一地的菩萨了。证入第一地的菩萨，他已经得了陀罗尼了啊，所以他能够啊，能受持无量无边的佛法，能为众生宣扬佛法的啊，是这样程度的菩萨。说已能善入大乘菩萨，就是他发了无上菩提心呢、啊，得无生法眼的这位菩萨啊，是他说的。这上面这两句话呢，就是《阿毗达摩大乘经》啊，是在佛前面的善入大乘菩萨宣说的啊。他为什么要宣说这部经呢？为显大乘体大故说。他的目的啊，就是要、这个显就是显示啊，开示啊，开示，开示什么呢？大乘体大故说，不是说小乘佛法，是说的大乘的佛法。说大乘的体大，印顺老法师的意思呢，把这个大字啊调过来，就是大乘的大体，他这么解释，或者说是开示大乘啊，它的体性是非常广大的啊。所以宣说这部经，宣说这部经的啊，这句话里面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学习小乘佛法的人呢，如果对于大乘没有信心的人，他还不能否认呢，大乘佛法还是有大乘佛法的。但什么是大乘佛法呢？就是小乘佛法，学习小乘佛法就可以成佛。就是离开了小乘佛法，另外没有大乘佛法。小乘佛教学者有的人有这样的思想，现在这里面是说这位佛界凡前已能善入大乘菩萨，否认这种说法，表示大乘佛法离开了小乘以外，有大乘的体性，有大乘佛法的内容的啊，是非常广大非常殊胜的、有这个味道啊。就是这部经啊，是这样的菩萨赞叹大乘佛法的，为了众生相信大乘佛法故说这部经的。这样呢，这一段文呢，阿毗达摩大乘经还有波切梵，阿毗达摩大乘经是法，波切梵是佛啊，就是一个佛一个法，是他所依据的。这个是谁说的呢？是能善入大乘菩萨说的啊。为什么要说这部经呢？为显大乘体大故说。那么有这一段文，就是明照论义啊，就是无着菩萨照这部论呢，他的目的就是为显大乘体大故说。这是啊第一段啊。第二段呢，明论所依啊，明论所依分三科，第一科是、标显啊，标显里边呢又分两科，第一科是长行啊，长行又分两科，第一科是标啊，标里边又分三科，第一科是标实相数。为一大乘诸佛世尊有实相殊胜殊胜语啊。这个前面说 危险大乘体大故说，大乘的体大是什么呢？说为一大乘诸佛世尊有十相殊胜殊胜于啊。这个大乘体大就是说依据大乘佛法来诸佛世尊的宣说有十种相，十相也就是十种，十种殊胜殊胜于，这就是大乘的体大，是这样，这是标这个十相的数目，这个数目有十种。这个殊胜殊胜于怎么讲呢？这个第一个殊胜啊，是指法说的，就后面有所知一、所知相，一共有十种法，这个法是殊胜的。殊胜于第二个殊胜的法殊胜，于也殊胜，就是宣扬这样的法的语言也是殊胜的。这个法是所显示的，于是能显示的，或者说法是所权，于是能权，所权的佛法殊胜，能权显佛法的语言文字也是殊胜的，所以是两个殊胜啊。为一大乘诸佛世尊有十相殊胜殊胜于啊，这是第一颗说出来十相的数目，下边第二颗列出来十相的名字啊。依者所知一殊胜殊胜于啊，二者所知相殊胜殊胜于，三者入所知相殊胜殊胜于，四者彼入因果殊胜殊胜于，五者彼因果修差别殊胜殊胜于，六者基于如是修差别中增上界殊胜殊胜于，七者基于此中增上心殊胜殊胜于，八者基于此中增上慧殊胜殊胜于，九者彼果断殊胜殊胜于，十者彼果智殊胜殊胜于。这是把这个十相的名称列出来了，这是第二课。下面第三课节贤佛语啊，由此所说诸佛世尊弃经诸句显于大乘真实佛语啊。由前面呢这十种十个数和十相的名称啊，所说诸佛世尊啊，由此所说的十种殊胜殊胜语啊，这十种殊胜啊是诸佛世尊弃经诸句，就是阿毗达摩大乘经里边啊，里边呢诸句那里边呢所列出来的，显于大乘真实佛语，由这十种啊十相殊胜殊胜语，就可以显示出来大乘佛法真实是佛说的啊，因为非常之殊胜，不是佛能说出来这样的法吗？这是啊，第一颗是标啊，下面第二颗是显。这个显就是解释啊，解释这个是前面这一段的哈。这两颗，第一颗呢，是显示佛语啊，显示这十相殊胜是佛所说的，分三颗。第一颗是乘前起位啊，就是根据前面列出来的十种殊胜语，下边发起问题，提出问题。佛次云何能显啊？怎么样能够显示出来这是佛说的呢？这是问。下面第二课出题正答啊，分三课，分三课。第一课是标简啊，由此所说实处。与声闻乘成故见说，为大乘中处处见说。 这是标点，就是标示出来，显出来，这是佛说的啊。由此所说实处啊，由于啊这里边所宣说的十件事，实处就是实事啊。与声闻称成不见说，在阿含经里边呢，那就是声闻称啊。这个声闻呢，就是佛说的法音叫做声啊。听闻佛的法音，修学圣道而出离三界得涅槃了，所以叫做声闻称，也就是说小乘佛法。在小乘佛法里面呢，成不见说。我们在小乘佛法里面去读诵思维呀，曾不看见呢，说出了这十种殊胜语啊。为大乘中处处见说，唯有在大乘佛法里面，处很多的地方啊，处处都看见佛曾经说出了这样的佛法。小乘没有这个说法，叫做简啊。为大乘中处处见说，叫做标啊。所以就知道啊，这个这是大乘佛法是不同于二乘佛法，不同于小乘佛法的啊。下面第二课实体啊，解释出来这大乘的体大，为阿赖耶识说明所知一体啊。这先解释这个第一个啊，这个阿赖耶识啊叫做所知一体。这个阿赖耶翻个藏啊，那么阿赖耶识就是翻个藏识啊。下边有详细的解释，这里不多说啊。阿赖耶识说明叫做所知一体，就是我们所认识的见闻觉知的一切法，都是要以阿赖耶识为依止处，所以叫做所知一啊。那么阿赖耶识是一切法的依止处，它就是一切法的体性了。离开了阿赖耶识，这法是不能成立的，一切法是不能成立的啊。所以它叫做所知一体。在本论的下文呢，也有详细的解释啊。这个一切法的成立，当然是要经过前六识的分别，前六识的分别呢，就熏习到阿赖耶识里面去，熏习到阿赖耶识里面就变成了种子，然后由阿赖耶识的种子现行，就才有一切法的，一切法的成立是这样子，所以要经过阿赖耶识的依止处才能成立，要不经过阿赖耶识就没有这件事的。所以它是一切所知法的体性。三种自性，一依他起性，二遍计所知性，三原成实自性，说明所知相体。这个一切法是所知啊，在这里你就把一切法分成三类啊，所以有三种体性的啊。哪三种呢？第一是依他起性，就是他要依赖因缘，他才能够现起这样体性的法，就是有因有缘，而后才出现这件事。这个呢，这一切法呢，本来是通于有眼物的，也有清净的，有眼净之别啊。这个阿赖耶识在这三自性里边呢，也就属于依他起性，也是属于依他起性的啊。现在说依他起性啊，有眼污的，也有清净的，那也就是说阿赖耶识也是眼污的，又是清净的，应该这么说哈。但是在凡夫的时候，没有啊相信佛法，没有发菩提心，修学戒定慧的时候，那都是眼污。要是相信了佛法，修学戒定慧，这样子开始啊的熏习的时候，就有清净的成分了。 这清净的成分也好，没有学校净戒定慧的时候的染污的成分也都是属于阿赖耶识，所以阿赖耶识也同于染污，也同于清净的。但是我们去读这个摄大乘论啊，或者读这个世亲菩萨的摄大乘论师，读无性菩萨的摄大乘论师的话，这里面又有点分别。就是有什么分别呢？就是世亲菩萨似乎是啊，是说这个阿赖耶识的一刹起是通于眼无，也通于清净。但是无性菩萨的解释呢，就是他偏重于眼无这一边，就不说清净了。那么无着菩萨的意思呢，似乎也是的，也的确是，就是在凡夫的时候说阿赖耶识是眼无，就是这样解释，不说它是有清净的成分。有这样的差别哈。说依他起性，这个他就是因缘啊，这个所生法的要依赖因缘才能现起，这一类的体性的法，那么这是一类，是一类法。二遍计所执自性，第二类呢就是遍计所执自性啊，是普遍的计多。这个计啊，下面有个执啊，这也有个计，这个计就是种种的虚妄分别啊，这个计。这个执呢，经过分别以后啊，心里面有所执着，他们也这个计和执有点分别啊，有程度上的不同啊。遍计所执自性啊，在一切法上啊，普遍的虚妄分别而有所执着，这一部分这是另一类了。这一类和前面依他起性有差别，就是前面的依他起性是有体性的，有体性，就是你心里面分别它有这样的体性，你心里不分别那件事也有体性。这个遍计所执自性呢，就是你所分别的这件事是没有体性的，只是你内心里面的影像，所分别的影像，你不分别了，这个影像就没有了，所以它是没有体性。就所以这个遍计所执啊，和依他起性有差别，还是不一样的。遍计所执自性，这个我们呢，如果你时常的呀，反省这件事，你会发现呢，我们虚妄分别的时候很多，而这个虚妄分别的时候啊，就所分别的境界是没有体性的，你会发觉这件事。你要注意的时候，你会发觉是没有体性的啊。那么这没有体性有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们呢内心里面呢，这个贪嗔痴的烦恼活动的时候，都是经过虚妄分别执着。而后才有贪嗔痴的烦恼的现起，这样子呢，这个贪嗔痴的境界的现起啊，都是依止那个没有体性的影像境而现起的，都是这样。要是我们呢，心里面不分别，不分别的境界，也是一切舍生相位出法都是这样子，但是心里不分别的时候，就没有遍计所执这回事情。可是那个时候呢，心里没有烦恼现起，因为没经过分别的时候烦恼不现起，是这样子。你要时常，你要是注意自己的虚妄分别，注意自己呀，这个由分别而起烦恼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件事所依止的，因此依止而有烦恼的境界都是这样的，不是真实的。等到我不起烦恼，心里不分别的时候，那时候是依他起的境界，是有体性的，但是那时候没有烦恼，不起烦恼的。这个地方有这个差别哈，是依他起自性，二遍计所执自性。这个自性，这个自，这个字啊，是个别的意思，特别那个别的意思，就是 是他，特别是他自己本身的体性，不关涉到其他的事情。所以这是别，要是通就不是了。通是你分别不分别，它是通于，都是通有的，是通于他法的，不是你单独的自性，是通，共通的境界。所以这个自性是个别的意思啊。善圆成实自性，这个圆满成就啊，本来是这样子的啊。这个体性呢，就是、啊、没有这个遍计所知，就是额也空，额空法空，经过额空法空的观察之后，显现出来这个体性，那是，那就叫圆成实自性。这个这里边呢是没有生灭构净，一切需要分别都没有，好、啊，那这是圣人的境界，这是圆满诚实啊，圆诚实自性，这个是要遍计所知自性啊，除灭了，这圆诚实自性就出现了。这样说呢，这个可以说是圣义地，依他起自性就是实数地了。他那个是也是虚妄境界啊，也是无常变化的。圆成实自性，说明所知相体，这三个啊，依他起自性、遍计所知自性、圆成实自性，这三法，这是所知相体所印识的体性，是这样的。但是这个遍计所知自性，这个能知者，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虚妄分别的妄想啊，所知境界。要依他起自性，那个时候没有名言啊，圆成实自性那也是没有名言，那是无分别智的境界，不是虚妄分别的境界的。这个遍计所知啊是眼悟的，圆成实是清净的。这个依他起自性呢，是也通于眼悟，也通于清净。可以这么分别，或者说是依他起和遍计所知都是眼悟的，圆成实是清净的，你也可以这么说啊。唯实性说明入所知相体啊，唯实性啊，说是一切法是以实是它的体性啊，唯实是一切法的体性。要是没有实的时候，那一切法就没有体性了，就没有了，你实要不分别就没有了，所以叫做唯实性啊。说明入所知相体啊，就能够悟入到所知的啊，依他起自性、遍计所知、圆成实自性的体性。要用这个唯实性的观察智慧，才能悟入到三种自性的体性。就是这样啊，这个初一步呢，初一步观察的时候啊，就是观察这个遍计所知之性啊。这个遍计所知啊，是内心的影像。你心里面虚妄分别的时候，就有一个影像出来。这个影像呢，它离开了我们内心的分别，它就没有了，它就没有的，它没有这个体性的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常能这样观察呢，这个一切法离开了你的心，它没有自己的体性，这就是把一切境界都破了，唯独是内心的分别。这是第一次初一步我们修唯识观，这样讲。要观察所缘的境界以实为体性，它本身没有体性的时候，这个实已就不没有了，实也就不现起了，这时候境界是空了，能分别的实也空了，这是第二步的唯识观。第二步唯识观，这时候就悟入了圆成实性。所以是唯识性说明入所知相体啊，就是悟入啊三智相，要修唯识观，要能通达悟入一切法唯以实为体性的时候，你就能悟入三智性。这样初一步就是破了遍计所知之性，第二步就悟入了圆成实智性。 无若缘成四字性，这时候你内心里没有不分别境界，依他起性也是不现了。所以就是唯识性说明入所之相理。前边呢这个所之一啊，第一个所之一，第二个三字性啊，我们学习这两个所知，我们通达了生死的缘起，通达了涅槃的缘起，这是属于解，信解行证这个解啊。这个唯识性说明入所之相体，这是修行，修唯识观。修唯识观的时候，你就是由凡而圣了啊，转眼还境了。相体唯识性说明入所之相体，六波罗蜜多说明彼入因果体。这个六波罗蜜多里面有个般若波罗蜜多，般若波罗蜜多还有个禅波罗蜜多哈，你要修是布施波罗蜜多哈，还有戒波罗蜜多、淫波罗蜜多、精进波罗蜜多，还有禅波罗蜜多、般若波罗蜜多。所以六波罗蜜多里面包括这唯识性，你修唯识观的时候啊，你不是单独的修唯识观，你要修六波罗蜜多。这个意思啊，就是你要修这个有禅、有奢摩陀、做依止，然后修唯识观的毗婆舍那，毗婆舍那就是般若了哈。那也不是单独的一个禅一个般若，还要前四波罗蜜多的组成。前四种波罗蜜多，这一共是六波罗蜜多，也要合合的呀、修这六种波罗蜜多啊。所以这个前面说唯识性啊，说明入所之相体，同时也就是六波罗蜜多。六波罗蜜多就是说明，比如因果体的这个什么叫做因，什么叫做果呢？就是你没得无生法眼之前，你这唯识观还没修成功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还有所得呀，还有所取着的时候，这时候修的六波罗蜜多叫做因。等到你这个唯识观呢修成功了，得无生法眼了，见到缘成实性了，这个时候所修的六波罗蜜多叫做果，由因而得果，由因而得果哈。所以前面说唯识性，后面说是六波罗蜜多，实在是同时的，实在是同时的啊。所以我们呢，在佛法里面用功修行的人呢，有的时候只是修奢摩陀和毗婆舍那，只是修个禅、修个般若、修这两个波罗蜜多，前面四个都不修。有的呀，有的佛教徒呢，只修前面的布施波罗蜜多、戒波罗蜜多、淫波罗蜜多，或者有一点精进波罗蜜多，而不修禅，也不修般若，就是这两种人呢，各修一份。实在呢，应该共同的修啊！你修前四波罗蜜多、前五波罗蜜多，能帮助你的般若波罗蜜多的成就，它不是分开的。互相帮助的，是六波罗蜜多说明彼入因果体，菩萨十地说明彼因果修差别体啊。前面说是啊，你唯识观呐、修唯识观见到缘成实性，就是啊，见到第一地，你这时候成为圣人了，成为圣人了，并不是还没成功哦，有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、六地，乃至到第十地，乃至到佛呀，啊，你有十地，要按照次第的一枝一点、渐渐的、逐渐的进步，到最后才功德圆满的，不是到了初欢喜地就圆满了，所以又有十地啊，名彼入因。果修差别体啊，那个因果要经过十地的差别，一地一地的修行的不一样啊，逐渐的进步到最后才圆满的，所以就又有个十地啊。前面是六波罗蜜多，有还有个十地在这里的哈、啊，十种境界不同的。 菩萨律仪说明此中正上戒体，好，正上戒体。这个说明此中，这个此中什么意思？就是实地，在实地里边呢，你还要有一个菩萨律仪。那这当然说说菩萨戒，不是啊？要发无上菩提心，要受菩萨戒，这是指这个得无生法眼以后，还要有戒的这条事情哈、啊，还有菩萨的律仪。你还要依戒力来修行的啊，不单是修个奢摩陀毗婆舍诺，前面还要有个戒的律仪的。首楞伽摩虚空藏等啊，诸三摩地说明此中正上心体啊。这个正上心就是定啊，这个初开始你没得。出欢喜出机喜地的时候，以前这也是各式各样的差别。有的人他可能不相信佛法，不是佛教徒，但是他得了舍戒四禅了，他可能得了无舍戒的时空定了啊。说这个人相信佛教啊，但是他现在修行只是为了地定，还是很浅的定。这是每一个人的因缘不同啊，成就的境界也是不一样的哈。但是你一定要有定，不然的话这个毗婆舍诺不能成就的。现在这里说的呢，首楞伽摩这是更高的定位啊。这个首楞伽摩翻到中国话翻个健行，健康的健，修行的行啊，健行。这个我们呢，在我们佛教里边也常会说到一句话，就首楞严大定啊。这里说这个首楞伽摩就是那个楞严大定啊。这当然是啊，已经得到舍戒四禅了，在舍戒四禅里面得了无生法眼，见第一地，在第一地那里安住不动，叫做见性啊。这也是修行成就的。因修行而成就的，所以是行。但是那个健就是健康啊，就是不可破坏的，这个不可破坏的境界啊，叫做首楞伽摩。虚空藏等诸三摩地说明此中正上心体。这个虚空藏啊，这个虚空啊，就是你见到圆成实性那个法性啊，那个第一地犹如虚空似的啊。但是虽然犹如虚空这样子，其实在那时候有个无分别的智慧与这个地义地相应了，叫如虚空啊。由这个无所得的这个无分别的智慧啊，又能做种种功德啊，就是能出生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也能够含藏无量无边的功德，那就叫做虚空藏啊。这个虚空啊，比如所见的法性，离切相，离切分别啊，但是它还是有作用，能创造，有无分别的智慧，无所得的智慧，做种种的功德，自利他一切功德，这功德也储藏在这里，所以叫做虚空藏啊，是首楞也虚空藏等，这个等还有其他的。诸三摩地有很多的定，这就是此中的正上心体。而这个时候就是由极喜地，由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这时候就有很多的这些定，这些三摩地啊，有很多的，这都是正上心体。这个定其实就是心，心里心能不动了，心明镜而住就是定啊。无分别智说明此中正上慧体啊，前面说出来一个正上戒，又说出一个正上心，这下面说的正上慧啊。这个无分别智说明此中正上慧体，这无分别智呢，就是你在奢摩陀里面修毗婆舍诺观的时候，破除一切的执着。也就是破除一切的分别啊，就是我们心里观察心里所缘的这一些境界，都是毕竟空寂的， 你不知，不要执着啊，那个虚妄分别的境界是真实的，就是破除去这些虚妄分别，所以叫无分别智。如当然也包括这个，我们执着有我也是分别，执着有法也是分别。现在观察一切法都是为因所现，是毕竟空寂的，就是无我与无法，所以叫做无分别啊。这个无分别呢，而是智慧，因为你通达了它是为因所现，它没有体性，所以它是智慧。无分别没有智慧，现在这里说无分别有智慧啊，无分别智说明此中正常慧的啊。那无分别智是就是从初即喜地开始啊，一直到第四地都有这个无分别智。这个无分别智实在也就是观，能破除自己的虚妄分别啊，所以叫做无分别智啊。这增上慧体，前面那个戒也是增上，那个心也是增上，慧也是增上，就是逐渐的渐次的增长啊，初地到二地的时候就增上了，到三地又增上了，逐渐逐渐的向上进步，就是增上啊，增上慧体。无住涅槃说明彼果断体，这个彼果断，这个彼是谁呢？就是前边那个增上戒、增上心、增上慧，叫做彼。由前面那个戒定慧呀、你不断的由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乃至到第四地到佛的时候，你就说断灭了所知障，断灭了烦恼障、所知障，那个寂灭的境界啊。那就是那个前面的戒定慧的果，而那个戒定慧的果是有两个果，一个断果啊，下面还有个智果，就是三种佛身依自性身而受用是三变化身，说明彼果智体啊。彼戒定慧到最后得到这个智，就是这个智到最后究竟圆满了，就是佛的智慧啊。这个也是前面的戒定慧的果，那个断的无住涅槃也是前面戒定慧的果。说彼果断体，就是断掉了烦恼障、所知障，这个寂灭无离一切相的寂灭的境界，这个就是涅槃的境界。这个涅槃，但是这个时候啊，它不是阿罗汉，和阿罗汉的涅槃不同啊。就是阿罗汉入涅槃的时候没有慈悲心了啊，入于寂灭。现在这个发无上菩提心呢，他有大悲心的时候，他还要不忘一切众生的苦，还要度化一切众生，所以无住涅槃。他也不注意生死，但是也不注意涅槃，就是那个无分别智里面还有大悲心啊，所以叫做彼果断体啊。三种佛身啊，这个彼果智体指什么说的呢？就是三种佛身。那三种呢，就是得成佛的时候有三种身，一个是自性身，一个是受用身，一个是变化身，说明彼果智体。三种佛身，第一个是自性身。这个自性身呢，其实就是圆成实性啊。圆成实性啊，这个是你是不是佛教徒，你成佛不成佛，这个圆成实性都是那样子，所以是自性啊。但是现在成佛以后啊，还有点不同。有什么不同呢？就是你的无分别智到圆满的时候，和那圆成实性相应了。是指这个说，指这个无分别智说啊。这个无分别智和以前面在没成佛的时候无分别智有点不同，就是前面呢没成佛的时候，在十地菩萨的时候，那无分别智还有所对治，他还有事情要做，还有烦恼可断。这个时候到了成佛的时候，这个无分别智没有烦恼可断了，究竟清净了。这个无分别智就是自性身啊。二受用身，受用身呢就是那个就是厚德智， 就是有分别智慧了啊。这个时候成佛了，得无量无边的受用法络的境界，所以叫受用身。而这个身体呢，也就是十地菩萨为十地菩萨说法的那个佛，我们说是圆满报身，也就是这个身。但是其中主要的是佛那个清净的智慧境界，为这些大菩萨说法的，使令大菩萨受用法络的这个受用身，就是佛的厚德之境界哈。三呢是变化身，这个受用身呢是要得无生发言的。得无生发言的不是有两种，第一个是由初地菩萨到第七地菩萨，是右身菩萨，他内心呢与地义相应了，与圆成四性相应了，但是他身体呀、还是右身，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有父亲母亲得这个身体，还是右身。到第八地以上的菩萨，就是他不是了，就法身菩萨了，没有右身，不是右身了。这两种，但是这两种身呢，都能见到佛的受用身，都能见到佛的受用身的。那个善变化身，变化身呢，就是佛要度化凡夫地，比如说发了发声闻菩提心，或者发大乘菩萨的菩提心的这一类的人，他们没得无生法眼呢。那这样菩萨佛要度化他们呢，也要现身，现身是变化身，就不是那个受用身，这就不同了。这个变化身呢，为这些小乘佛教的徒、大乘佛教徒为他们说法来教悟他们得圣道的，那就是变化身。这个变化身也是那个受用身那厚德智的差别，还是厚德智，但是表现出来的，那么你看见一个老比丘，一个比丘说法，释迦牟尼佛现了比丘身为众生说法，那个、就是变化身。但是要是你呀、你虽然是凡夫啊，但是你常常修四念处的话修止观的话，你这个时候超越一般的境界，到了圣洁行地，到了南顶隐次第，南顶隐的位置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境界是殊胜的。他有的时候如果特别这个定力要深的时候，也可能见到受用身，这有这个差别的哈。三变化身说明彼国自体啊，这个自性身、受用身、变化身都是指佛的智慧所的，就是根本智和厚德智，是这个说的。说彼国自体是以佛的那个清净无分别的智慧为根本之厚德智，为这三身之体性，三身的体性的。我们说这个阿赖耶识转了阿赖耶识成大圆净智，转第七摩罗识是平等性智，转这个第六识是妙观察智，转前五识成所作智。这里面看出来那个大圆净智呢，那就是自性身啊。平等性这个平等性智也可以说自性身啊，但是妙观察智就是受用身，那个成熟坐智就是变化身了。反正这四智分两种，一个是根本智，一个厚德智。这是解释十种殊胜殊胜语的体性是这样。由此所说十处显于大乘意声闻乘，在下面第三颗叫显圣，第一颗是标简，第二颗是实体，现在第三颗是显圣，就是显示出来呀、这个此种体性是特别殊胜，超过小乘佛法的 分两颗，第一颗显异于乘，由此所说实处显于大乘异乘文乘啊，由前面所说的这十种殊胜语可以显示出来，大乘的佛法是不同于小乘的啊，小乘的不是这样的，你都去读阿含经的没有这十种事情。又显最胜世尊，但为菩萨宣说，这是第二颗显智最胜。那个殊胜两个字，殊就是不一样，彼此有差别，胜就是最殊胜了。前面说是显于大乘一生文乘，这是殊的意思，可以说殊胜。又显最胜，但为菩萨宣说，又显示这十种殊胜殊胜语是最殊胜的。有什么殊胜呢？但为菩萨宣说，而不为小乘人宣说这件事啊，就是殊胜的意思。下边第三颗皆以大乘，是故应知但以大乘诸世尊有十相殊胜殊胜语啊，所以应该知道啊，但根据大乘诸佛世尊呢，有十种的殊胜殊胜语啊，是特别殊胜的，是不同于小乘佛法的。我们就说到这里哈。
师父慈悲，我这里有两个问题，请师父开始。第一个就是修这个唯识观的问题。记得过去师父开示过这个修唯识观，它一个前方面就是取一个虚空相，虚空相，然后就是在静坐的时候就想到自己在那个虚空中，这个应该是不是指是不是这样？
这是观，
这就是观。
观，
那这个修唯识观的话，他应该也要借助这个圣母陀，
是，
那还是要用其他的方法来修这个圣母陀？
可以，也熟悉观也可以。如果你要先取虚空相的时候，你的内心呢安住在虚空里不动，这也可以以空为所缘境修什么都知。但是这是个前方便，做修观的前方便。你刚才说的可以不必重复啊，这个空怎么说它是前方便呢？就是你所观的这个境界，所分别的境界是没有体性的，没有体性它就是空的，这个空呢犹如虚空，是这么意思。就是把所缘境所缘的这虚妄分别相是没有体性的，就是没有，它是空的，就像虚空似的，没有少法可得。比如说有人赞叹我很好，那我观他这个赞叹这个相貌，赞叹这个语言和种种的相貌犹如虚空，就是这么意思。就是所分别所执着的境界是空无所有的，是这么意思。
这是修唯识观的第一步，
这是第一步。
第一步是观察啊。
哎，
那然后就讲观察我们这个能分别的心，也是不可得的，
也是无所有的。
那这时候就
这是第二步。
第二步，这时候我们观察自己能分别的心是没有的，但是所分别的依他起，这时候应该是不是一切依他起的一切境界也是没有的？
不，依他起没有名言。依他们起没有名言是不能分别的，我不是在名言上起分别，起种种的各式样，说这是高山，这是大海，这是牛，这是鹿，这是高楼，这各式各样的分别。这些一分别的时候呢，这些都是影像了，观这些影像都是空无所有的。这是空无所有的，犹如虚空。但是还有能分别还在。现在第一步，先观察所缘境、 是犹如虚空无所有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能观察的分别心也是无所有了，没有所缘境，也就没有能分别的心。你有能分别心，也就有所缘境，有所缘就有能缘。现在把所缘境观空了呢，能分别的心也就不起分别了，是这么意思。不起分别的时候，你初开始修观呢，因为奢摩陀不是那么合适啊，这个能分别还不容易停下来，所以先观所缘境是毕竟空的，然后呢慢慢的练习啊，这个分别心在所缘境里不动，慢慢练习，等到最进步了的时候，观察能分别心也是无所有的，慢慢的真就心就不动了，这就是能缘心也不可得了，这是无分别境界的，这时候这一切都是依他起的境界。在这里有两个境界，一个是圆成实，一个是依他起，都是无分别的。
那就是这个心，我们虽然不能依他起，它没有明眼的，我们不能去分别，但是它依他起仍然是应该是存在的。
应该是在，应该是在。
同样，我们这个见，我们见到是遍及智，但是这个遍及智它是依他起而有的。如果没有依他起，我们也见不到遍及智，是不是这样？
是的。依他起就是心呢，就是我们的心，心有初系，有第六识和阿赖耶识。你不这个唯识说一切法空，是要心分别说的，要内心的分别说一切法空，都是要心说的。依他起也是心，遍及智也是心。
依他起它也是通这个，刚才师父也解释到这个，它也是通软也通紧，
是是的，
一个是软物语，一个清净的，
对的，也心和境都有依他起。
那在这个凡夫位的话，他如果依照这个戒定慧去修持的话，那就应该属于这个清净的依他起，是吗？
圣因成就了，成就了无分别智的时候，有清净依他起，因为他灭掉了恶知法知，所以有清净的成分，心和境都有清净的成分。我们没有得无生法眼的时候，你的唯识观没修成就的时候，你这个遍及智还在活动，那这都是染污的。但是那个增他增上他逐渐的进步，要究竟清净是到佛的境界。
那好，下面一个问题，请教师父，就是这个三自性它的这个安排的次第，就像现在我们这个本子是它依他起在前面，遍及智在中间，然后这个下一步是缘成实。但是在其他的本子上有把这个遍及智放在前面，依他起放在中间，缘成实在后边，他们这样之间有什么特别？
也有道理，把遍及智放在前面，是我们的凡夫都是处处都是遍及智嘛。但是我们学习佛法以后才知道，遍及智之外还有个依他起，还有缘成实，是那样的。要是把依他起放在前面呢，那这一切完，这遍及智是由依他起出来的。遍及智如果没有依他起，遍及智也没有了。所以呀，依他起放在前面有对有道理。先要知道阿赖耶识就是依他起，然后我们内心里烦恼种子现行的时候，就是遍及智。要以依他起为依止，然后才出现遍及智。可是依他起也是由遍及智来的，我们需要分别的时候，就执着心的熏习了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又有很多的种子，才变现出来依他起的。 他们互为因果，但是依他起也不真实，他是也是阿赖耶识变现的，变现的他也是如幻如化的，不真实，不是真实的。虚遍计所知也不是真实的，但是遍计知的不真实是没有体性，依他起的不真实是有体性的，他们有些差别。
师父刚才提到就是软成识的时候，实际上我空化空以后就是见到软成识，能不能说就是讲把这个遍计知和依他起空掉以后就是软成识？
你可以这么说，可以，
可以，
但是他这个在分别三智性的不同的地方也又说出来几句话，就是遍计知是额空法空，那个影像是没有，那个显示出来的空的体性是圆成实。遍计知说我现在看见一条龙，这是你的事意显现，事意显现，这是遍计知啊，这个事意显现没有了啊，那没有那个空那个地方是真实的，那是圆成实。这么讲，他也分别出来遍计知的空和圆成实的空还有差别，但是在你用功修行的时候，那个圆成实是离名言相的，是无分别的。
最后一个问题请教师父，就是这个这部论可以说是为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论，他的这个思想和这个义理都是很深的，师父能不能谈一谈，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学习这部论的方法？
那学习就是这个，一个是世亲菩萨师，还有无性菩萨师，就是这一从印度翻译过来的这两部论，也根据他来学习这个色大乘论。另外就是印顺老法师还有讲记，还有我们现在知道有王安阳的有术，王安阳这个为师也很用心学习的，也可以参考。另外有新车法师有个随录，色大乘论随录也可以参考，就是根据这几部参考书我们来学习色大乘论，这是一个方法。第二方法就是多静坐，多静坐多思维修止观，这样学习。我也曾经说过哈，我们只是文字上的学习也就很了不起了啊，但是谁肯能拿出时间来呀，就学习这件事，肯发心学习人不多。但是我们呢、要进一步要深一层的思维这件事，我们不用佛法在我们的身口意上啊来实验，来实践，或者是实验，不这样做的话，我们和那个不学习佛法的有何差别？无差别，是无差别的。所以应该是啊，尤其是我们是出家人，不是在家也居士啊。我们呢，如果不修止观呢，不用这个遍计知、依他起、圆成实的止观，来实验自己的话，是不合道理，不合道理。不需要别人讲啊，还用别人说吗？我看来不用别人说，自己想一想，我已经弃舍了世界上的欲，我来到佛法里面一无所得，什么都没有得到，还是虚妄分别贪嗔痴，这样不惭愧吗？还用别人说呀？自然会知道嘛，我这样做不对。当然你要没修止观出出家的话，你哪那么容易一下子就能得圣道呢？当然还是有一点，有一点，但是不要紧啊，佛菩萨也原谅这件事，但是应该慢慢的慢慢的调伏， 观察的遍地所知是毕竟空的，是没有体性的呀。我只有在这里需要分别嘛。说这件事就告诉我们，起烦恼那个地方是没有一点没有道理，你起烦恼是没有道理的呀，就是这么意思啊。你常常思维，常常要学习这神木头的寂静住，常常啊学习毗卢舍那的智慧的观察，慢慢它就有进步，慢慢就会进步。这还是和这个眼屋的流转一道理是一样的，就是你常常正一念这样思维，就熏习了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把那个种子保留在那里，你继续熏习，那个种子就有力量，有力量的时候这烦恼就不动了。你这个止有力量，观有力量的时候烦恼就不动了，不动那个时候境界还是一样，还是原来的这个虚妄分别的境界，但这时候心不动了，你就知道阿赖耶识对你有功劳，对你有功劳啊！你那时候心情快乐，而也知道别人除恼我，你要感谢那个人呢、啊。你怎么知道你要修止观，就是因为他除恼你了，你才去修止观吗？你怎么知道你修止观有进步了？你就是他除恼你一下，哎，你心不动。你是说哦，我以前用功了，到现在有一点效果了。所以真是用功修行的人呢，不怕人出恼，欢迎你出恼一下，我才知道我现在有一点进步，我才知道我用功了很多天呢，很多年还没有进步、啊、也会知道你进步不进步，因为他出恼你，你知道这件事。所以应该呀学习这个摄大乘论呢，一方面找参考书，然后自己有文字上的学习，第二个你要自己去修止观，也是学习，从两方面学习。你问我怎么样学习这个摄大乘论，就是从这两方面来学习。你学习也有一点成就的时候，你心情快乐，别人赞叹你，你心里也快乐；别人回路你、轻视你，你心情也快乐。你会知道这件事。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在想这件事。我出家50多年了，还没到60年了，没有几天，没有再过几年就是60年，一点都没有成就，这件事对不对？别人说你们就上一堂课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就上一堂课是对的呀，没有错误，因为我们要一方面学习，一方面还要静坐嘛，还要自理内心里面如理作意，还要修止观，也要时间的呀。你要是一直就上了很多课，我们还有时间温习，还有时间修止观吗？所以上一堂课是对的。别人说你们就上一堂课，我上一堂课是对的，我们有理由这样安排的，有理由的。所以我们别人指摘我们，我们默言也可以，我们告诉他也有道理，就是告诉他我们需要正意念，需要修止观，所以不能上很多课。
比如说前几天学员记得上讲说，告诉我们说怎样修偏机止空。不过就止观的次第来讲，我刚开始进头都先修止，以熟习惯嘛，左眼进来安住清晰。可是一会儿想说在意念头上讲说学个西空相，那西空相取着之后，可是这个熟悉有时候已经习惯了，可能是一种新的执着吧，就跟西空相同时在运作，变成说心不能安住在西空相，因为比如说心安住在西空相，可是也熟悉心里面也是一跟着一样在运作，那景德上开始这种境界的话，合适吗？方便懂吗？
这个修熟习惯呢？也是个是修止的前方便，就是啊， 用出入息做所缘境，取虚空相是以虚空为所缘境。这个修止修观要有所缘境，不可以没有所缘境，你怎么样修止呢？修不来呀。
可是现在
我们这个修这个出入息做所缘境，这个出入息是现成的，你自己有出入息吧，不需要创造。你自己注意啊，由彼自其，由其自彼，这个喜有出有入，你就是知喜地出入，这样就把这一念心呢绑在那里不动，这心就叫做知，就不去攀缘其他的事情，这叫做知。但也就这样也就可以知喜出知喜入，这十六特胜里面就是知喜出知喜入，不计一二三十五里，不计数。但是不计数啊有可能还不行，要计数啊会更好一点。你要是他的这个原这个法门的原宅上啊，就是你要注意这个所缘境，这心就不跑不散乱。但是你还办不到，那怎么办呢？叫你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你加强了你的注意力，你就不散乱，就是这么意思。但是你要是常常这样训练呢，经过一个时期有点进步了，就不用记一二三四五，也能够不散乱，那表示你有点功夫了，你的注意力强了一点，那就不记这个喜的出入有一二三四五这件事，就是只是注意喜的出入，你就有一点定力了。要果是你继续努力的话呢，那可能到这个就起变化，就可能到位到地定去了。你这个有的时候散乱，有时候寂静，这是预计定。因为预计定到了未到地定的时候，中间也有一个相貌，就是还不是预计定，而不是未到地定，但是心里面明镜而住，也不散乱，也不昏沉，但那还是预计定。再进一步，心里面有身体有清安落了，那就是未到地定了。这未到地定的时候，这是还是前方便，未到地定也前方便，四禅八定都是前方便。干什么？什么是最主要？主要是修观。主修观的时候才能发生作用，能断烦恼。现在我这个为师呢，告诉你，因为一切的名言，心里面有种种的分别，这都是遍计知，这都是毕竟空的。你从这个地方啊，常常的思维的时候，真就佛菩萨没说谎话，他说那空就是空的，但是我们不思维观察，没经过学习，不知道是空的，不知道。你要是经过一个时期学习，哦，是空的，然后你这个奢摩陀的指有点力量，然后修观的时候也有力量，就知道这是空的。那人家骂我的时候，实际是空的。人站在我其实也是空的，我今天吃饺子吃好吃也是空的，只要是经过内心的分别，所有的经历都不是真实的，都是空所有的。你这是要有智慧，也是有经历论上的开始，我们才有这个智慧。用这智慧去观察的时候，常常观察，这个智慧就有力量，就能调伏烦恼。如果我们不修观，只是修止啊，烦恼不能调伏烦恼。你就是得了四禅八定的人呢，升到天上去，到圣位道又死了，他还在生死的轮回，不能没有那个大小乘那个乘的意思，没有，就是没能跳出去，不能从生死里跳出去。要有智慧，有佛说，佛告诉我们小乘佛法也是智慧，大乘佛法也是智慧。用了智慧的时候，就是修观，这时候有力量，就跳出去了，就不受生死轮回的流转。所以也都是千方便，只是千方便。但是啊，我们这出家人呢，因为不学习经论呢，不知道修观呢， 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。这件事不是今天了，很久了就是这样子啊。很久以来那个我们鼎鼎大名的大和尚他都不知道修观呐。你看看你就知道，我们要读学习这个经论才知道这件事啊。所以有人不要学习经论，那都是废话，都是戏论，我坐这里一切是佛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，其实是搞错了，都搞错了啊。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是错了，要学习经论才知道。昨天我看那个新车法师，是新车法师，就是那个色大成论随录，他自己写个序，他也呵斥那个看话头，呵斥那个看话头的事情，不是我一个人呢，还有别人也不同意看话头。要学习经论，经论是佛菩萨说的，不是祖师说的，祖师不一定是对的，要知道这件事。但是我们没有学习经论呢，哎呀，这是大善知识，其实不一定，不一定的。要学习经论，那个大智度论、欲切实的论、那摄大乘论，这是圣道。这个那样子，你这个我们平常我们修熟习观呢，这个熟习呀，是个前方便，就是初开始学习欲界定，欲界定，然后进步到有熟习，可能会得到为了地定，又为了地定得初禅，就是择止，然后止了以后，我们再修观。是这样意思。你现在我说是取虚空相啊，我刚才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修遍体之空的前方便，修观的前方便。当然你愿意用它做指也可以，就是把这个虚空相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以前的那个斋堂啊，智玄法师住那个疗房前面不有那么一个圆的，有个圆像的，也就算是广场吧，那个地方就可以用那个像，你取到那个像呢，就可以修止。我那是我们用出入席修止也可以，你用那个圆像修止也是可以。但是如果是取那圆像的上面是空，嗯，比如说这边是山，这边也是山，前面也是山，这是四面都是山，中间是个空，取着空像，取着空像呢，用它做止。做止的所缘境也可以，但是啊，用它做观世意显现是毕竟空的前方便也可以。嗯，比如说我观这个道普法师是空的，观不上来，观的怎么是空的？但是我先取这个虚空相，然后观察道普法师这个身体是空所有的，犹如虚空，哎，观上来了。就把道法这观空了，是这么意思。如果你又观虚空的空，又修熟习观，那个佛都乱了，心反倒是乱了，那就是你那就不对了。你应该专一，我修熟习观的止，那就是修熟习观；我要取虚空相的止，我就取虚空相。但是你要得了一点定的时候，它不乱。我要这样的就这样的，要这样的就是这样的。它不乱，但你没得定的时候啊，它乱啊。你修熟习观呢，那空相显出来，修空相嘛，熟习观又出来了，就自己乱，这是没成就的关系。常常的呀，你常常的要修这个，我刚才说这遍体之是空的呀，你常常思维啊，能调伏烦恼，能调伏烦恼。你不思维空啊，不行，你熟习观修得很好了，照样还是烦恼。就是什么呢，没有智慧啊，你真修止，那是止是定而不是智慧啊，这另外要修智慧，观察都是空的，心里不计较。